线下弟兄姐妹朋友平安。我又是一年的开始哈，2021年一下就过去了。那2021年对我来讲好像过得特别的快啊，今年2022年又到了。那我想我先说一句，各位新年快乐。那希望今年一年也能够大家好好的把握，我们不敢来预测我们22年我们会有这个疫情或者是什么，我们会怎么样，我们不晓得。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问这个事情，但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2022年啊，如果我们2021年在埋怨中间啊，在这个抱怨中间过去，那我们希望2022年我们有一个 productive， 有一个更丰盛的一年哈，帮助我们。那怎么帮助呢？所以我今天题目是用一个题目叫做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哈。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这一段的经文，那我把这段经文再跟各位打出来。那这一段经文哈，那我来再念，慢慢念一遍，请各位啊慢慢的听哈。这一段这只有三节不长，那我再来念一遍。我们既然啊，记住他讲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这边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记住前面有因为，后面有所以啊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四章的第三节哈，第14节、15、16这13节哈，是整本希伯来书的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。我要特别讲一下，这一三节是在整本的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因为这三节哈是作者在本书里头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点。是什么叫承先启后的关键点呢？是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第一章、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哈。第一章的这个前面的救恩的盼望，特别是讲到救恩的盼望的一个小节，一个 conclusion， 一个小节。那这个然后呢，这个四节呢，又是什么呢？又是这一卷书主题。这卷书有一个主题，特别的主题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第5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18节。再强调一点，如果你有笔记，可以把它写下来，是在第5章的第一节到第10章的第18节。这个前面的4节的小节哈，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讲到说有一个如此卓越的神的儿子，他是更美啊，记住更美，特别讲更美。这个更美这个字哈，在这本书里面出现了有13次之多，而且呢，超越大能的天使，超越众祭司，超越摩西，成为永远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人的罪献上自己的挽回祭。他是神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救恩的元帅。那现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不断的替我们祈求，不断的替我们祈求啊。这是前面讲的。那作者的目的是什么？前面这一段作者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用这个第2章的第3节讲，他说：“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、啊？”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？这是这一段这个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点，来警告我们：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那这个救恩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章的讲到的，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，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，儿子小于我们。那这是被咒诅罪人的盼望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因为我们是被咒诅的，被定死的，是定死罪的，是盼望。那这个第3章的第6节也讲到，我们若将这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，也就是便是上帝的家，也就是到在上帝的家里面。我们救恩的盼望就是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神的儿子耶稣。第2章第9节又说到，是他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 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赏死位，把我们罪人从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十七节讲，讲我们是必定死的，必定死的，让我们能够救出来，救出来。这是前面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啊，这一段的结论。那他的后面一段呢？后面一段就是的引言是这一引言，就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章的第十八节，引言是什么呢？是就是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主题，什么主题呢？希伯来书的中心的部分最明显的主题是讲到什么呢？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这一个大祭司在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总共出现了十八次之多。我们这一段里头，这三节里头就出现了两次，出现了两次大祭司。而且作者呢特别用诗篇的这个110篇的第四节讲到说什么？讲到耶和华奇了事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诗篇110篇的第四节。那这一段话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四次，第五章的第六节、第十节、第六章的第二十节以及第七章的第十七节，出现了共四次。这是这一段话，这希伯来书作者很重要的一个，或者是说发现，从旧约中的发现。他说特别讲到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，in the order of， 按照洗德等次，永远成为祭司。我们后面再来谈这个等次这个事情。这位全能圣洁的大祭司啊，他只一次将自己当作赎罪祭，无瑕疵的献给上帝。而且担当多人的罪，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了，成为我们得救，我们永远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不断地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祷告，随时帮助罪人的软弱，罪人的软弱。特别强调一点，这个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讲到，就是我们是软弱的，以至于我们才会退后，因为是我们软弱的，我们的信心才会减少。特别讲到我们的软弱，那他软弱的相对比的一面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位大祭司在父神的右边，他不断地为我们的软弱祷告。这个三节所要讲的就是来到世人宝座前头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如此超越而且是尊荣神的儿子为大祭司，我们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因为道成肉身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神子与我们的有一样的经历过的苦难，但是他胜过了苦难，他就能够完全体贴人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应当无顾忌的、没有顾虑的来到世人宝座前，求神的向神认罪祈求。今天我用这三节来跟各位分享，分别分为三段。第一段就是当我的题目叫“当持定所承认的道”，第十四节。第二段就是第十五节，完全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那第三段就是第十六节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当我们今天再次思想主啊，你为大祭司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思想回到当年由以色列人的大祭司。主啊，他带着人的软弱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但是如此的占据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。我们谢谢这位为我们成就万事的主耶稣基督，这位大祭司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也求圣灵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地在这一段话语里头认识到我们的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主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看第一段，我们看第一段，第一段，第一节就是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第一个我们记住这个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注意要特别放大这一点，我们的大祭司。亚伦和他的子孙呢、 通通不过是当时那个时代人的大祭司，唯有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大祭司，是我们古今中外世世代代所有信徒的大祭司。旧约的大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献赎罪祭，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讲到，若不流血，罪怎么样就不得赦免了。旧约的祭司们呢，他们是带着动物牛羊的血洒在众百姓的身上，用血来洁净。那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四节这么说，公牛和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断不能除罪。但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，完全圣洁，没有罪，是借着自己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一次将自己献上，担当我们的罪过。他代表我们，是我们的代表，我们的代表走向被神咒诅的十字架。这个受之，这个被挂在木头上，原来是被咒诅的，被咒诅的十字架，除去神对人罪的愤怒，带着我们到神的面前，作为更美之约，新约的中保。什么叫中保？中保其实在英文就是 guarantor， 这个中保 guarantee 的意思，就是担保的意思，担保。他担保我们，这个新约担保我们，借着上帝的应许和启示，担保我们绝对不会更改，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失望，凡是信他的人都必定得救，而且得永生。这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逃亡避难所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的大祭司，这边讲到一个既然啊，这个既然很有意思的啊。这个既然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既然啊，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，第三章的第一节。如果大家有圣经或者你自己打开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第三章的第一节。第三章的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的，希伯来书他一开始的就讲到，他第一次讲到关于大祭司，第一次就讲到大祭司。三章的第一节，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？他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是希伯来书第一次引出来这个大祭司这个字。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到第四章这个第十四节，我们既然前面已经讲了，所以有这个大祭司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既然是什么呢？是接续下去，或者对这个大祭司更进一步的讲述，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的重点的部分，主题的部分。既然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升入高天是指的升到天上的宝座，与父神同在，不但是升入高天了，更是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他是谁呢？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。在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上帝儿子耶稣，暂时我们停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什么呢？谈到了耶稣的神人二性，神人二性，神的儿子，重点是指他的神性。耶稣呢，是重点指他的人性。大家如果还记得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，那个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耶稣。耶稣，耶稣，特别是强调他的人性。”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这两性在一个位格里头不相混。他全能的神性不影响他的人性，他的人性也具有一般人的人性，他也饥饿，他也疲倦，他也有些事情不知道。比如说那个血漏的那个女人，在他背后摸他的时候，他只知道他的能力去掉，但是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也有些不知道。他有人性的痛苦，比如说拉撒路死的时候，他也痛哀哭，还有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，他的哀动。那这个正合时担任大祭司的职分，他道成肉身的神，做神人中间的中保，他是更美的大祭司，长远不变。他不但是祭司，也是自己献为祭物。 他的血可以真正的洗净我们人的罪，而且能够体贴罪人的软弱，扶持罪人走圣成圣的道路。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点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因信称义是那一点的开始，但从那一点开始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是我们人生最困难的一条道路，有许多的苦难，有许多我们人的软弱，但是这个大祭司就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走这一段成圣的道路，成圣的道路。约翰一书的四章二节啊，他这么说，他说凡灵啊，认耶稣基督是成为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。他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反驳当时的所谓的幻影派或者幻影，说什么呢？说耶稣不过是一个幽灵，他是幽灵，他没有道成肉身，他不承认他有肉身认识。但是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也同样的不认同耶稣的神性。耶稣是有全部的人性跟全全的神性。那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不但拯救我们，而且时时的坐在父神的右边帮助我们，就不应该随时遇到逼迫的时候就丢弃信仰。这丢弃信仰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点，所以我们下面他讲到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持定所承认的道，持定这个字哈，英文就叫做 hold firmly， 或者是 hold fast， 紧紧的抓住，坚定的持守。对，其实坚定的持守，对我们许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如果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确实做不到。但是这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又是神的儿子耶稣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天天为我们的软弱向父神祷告，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啊，引导我们走成圣的天路历程，走我们成圣的天路历程。所承认的道是指我们的信仰，这个道就指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坚持的持守我们所信的道，我们所承认的。什么叫承认的道？当我决志信靠主的时候，说我信，就在刹那之间，就你承认你所相信的，承认你所承认的道，就指我们的信仰。圣灵重生了我们，又帮助我们坚守起初的信心。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 ，hold firmly， 紧紧的抓住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实际的意义是什么？实际的意义就是坚持每日的灵修生活，每日的读经帮助我们更认识神。它是一面镜子，反映我们自己属灵生活的不足。这个经由每日的祷告，求圣灵时时的鉴察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行没有，有什么亏欠的地方没有，不断地认罪悔改，它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也借着祷告，常常为人、为事工向神祈求，关心神所关心的，如此我们才能够坚定所承认的道。如此我们才能够坚定所承认的道。我们为什么可以持定所承认的道呢？因为他体恤我们，他体恤我们。第二个，他完全能够体恤我们，完全能够体恤我们。这第十五节讲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体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感同身受，或者英文就是叫 have compassion， 就是他跟我们一起受苦，他能够感同我们，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。这一句话，他体恤的意思就是我们所受的痛苦就如同在他身上所受的痛苦一样。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，有大光向他显现，耶稣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吓一跳，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？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他？我没有逼迫过你。凡是对教会的逼迫，对神的儿女的逼迫，都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逼迫，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逼迫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 我们所受的逼迫，我们所受的痛苦，就是在我们的大祭司的身上所受的痛苦是一模一样。下面说哈，并非不能啊，并非不能。这个中，我特别在这一段看的时候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就特别在所有的英文版啊，这个中文版看，它都有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，叫做 double negative，就是什么中英版都有这双重的否定语，双重的否定语。啊，这个双重的否定语很有意思，双重的否定句子，语气啊比肯定句子更强烈，能够起到不容置疑的进一步的肯定，加强了肯定的效果。所以这一段这几个字很有意义的，这个字很有意义。它可以说哈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它是 double negative。你双重否定，它是更强烈的肯定，更强烈的肯定，所以是完全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软弱，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的大祭司不但能够，更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软弱。他不但我们不但软弱，我们不更没有资格向神求任何东西。即使我们受到救赎以后的我，也没有够资格。当亚伦进到圣所去为百姓献祭的时候，他要带一个冠冕。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生命期讲到，出埃及记讲到带一个冠冕，在这冠冕上面有个带子，带子上面有个金的牌子，那个金牌子上面写什么东西呢？写到归耶和华为圣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在出埃及记28章36节到39节，大祭司头上戴了这个牌子是干什么呢？这个百姓的供物，拿去献祭的这个供物才会被神所接受。所以说被神接纳是靠祭司啊，不是靠供给供物的人啊，是靠祭司，不是靠我们，不是靠我们有多少东西送过去，没有。我们常常觉得我给了上帝什么东西，没有的，是靠这位大祭司，没有他，上帝不会接受我们的。就像将来亚伦这大祭司一样，他上面有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。我们献给上帝有很多的祭物，好像祷告，好像金钱，好像力气，好像家庭，好像时间，好像才能等等。但是假如不经过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这些供物啊，一样都不能够被神所悦纳。因为没有一样供物不带着我的自私，我的贪婪，我的骄傲，即使自认是最好的，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，也没有办法。唯一的补救之道，就是经由这位全然圣洁，成为神的羔羊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的宝血，一次献上自己，成为永远为祭的大祭司。如此的祭，才能够蒙神永远的喜悦。他永远的活着，也不断的为我们祈求，以至于上帝才能够悦纳我们这么一点点的所谓的服事。世界上那些大有尊荣才是权势的人，多半不能够体恤那些卑微没有依靠的人。那些强壮聪明的人，多半不会体恤那些软弱愚笨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虽然深入高天，大有尊荣的大祭司，却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的圣洁与他尊荣虽然远超过高天，但是他的恩慈与体恤却与我们如此的相近，就在我们身上。他所以能够体恤我们的缘故，是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而且都胜过了试探。他也有所有的试探胜过了试探。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6节说，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是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耶稣出来传道之前，也受过肉体的情欲的试探，40天的禁食的饥饿，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面包，也受过眼目的情欲。魔鬼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，要把这个万国给他，只要耶稣肯下拜他，耶稣胜过了试探，也有今生的骄傲。 魔鬼试探耶稣至高的权柄，你从上面跳下来，有天使撑住你的脚，耶稣也胜过了这个试探。耶稣所受的试探与我们一样，约翰一书讲到的，其实这些事都是我们所经过的，与我们一样，他胜过所有的试探，他就能够体恤所有受试探失败的人。主在世的时候，并没有人体恤过他，但是他却体恤了许多人。他体恤撒玛利亚人的心意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耶稣定义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经过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晓得他是犹太人，往耶路撒冷去，就不准他进耶路撒冷。硬心，雅各和约翰看到以后就说，能不能要求我们放下火来把烧掉？耶稣来责备他们，耶稣没有，耶稣没有。耶稣体恤撒玛利亚人的硬心，耶稣也体恤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能够使他回转。他体恤他的软弱，在耶稣最困难的时候，彼得不认他。他也体恤不信的多马，而特别的向他显现。现在他仍然体恤并且扶持我们你我的软弱。但是我们却常常轻视那些比我们自己软弱的人。我们常常，当我们在服侍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个做事怎么样，我们觉得那个人做事怎么样子，我们常常轻视比自己软弱的人，我们瞧不起人，对人的批评，我们往往没有扶持需要帮助的人，往往没有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圣经上面有三个地方讲到他没有犯罪。第一个地方，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上帝使那无罪的，原文说什么？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他无罪，他不知罪，他无罪不知罪。第二个地方，彼得前书2章22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并没有犯罪啊，没有犯罪。第三个地方是在约翰一书3章5节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现在在他并没有罪，他无罪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罪，耶稣是没有罪，没有罪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全然无罪，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且胜过试探的大祭司，他必能够体恤罪人的软弱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就要下一个，我们就要来到施恩宝座前。这是我们今天这要讲的最主要的，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。这一段经文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我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哈，在每一年的一次的这个有一天的赎罪日，带着惧怕的心进入至圣所，深恐自己因为未能遵行圣洁的礼仪而招致神的极杀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撇开两半，从此耶稣的死给罪人开通了一个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、施恩宝座前的道路，直接的面对神，直接的面对神，我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拯救我们，是出于他的爱，因此，我们肯定会得到他热烈的欢迎。当我们再去见他的时候，如同我们的父母亲。我们的父母亲欢迎我们向他求他的帮助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宝座是神的宝座，基督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个宝座对我们所以成为施恩的宝座，是因为已经是一位曾经为我们流血赎罪的基督坐在这个宝座的右边，使公义而且罚罪的神可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施恩给你我，使每一位信徒都能够随时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没有任何的惧怕。 出信的人啊，常常在见证会出信的时候，我们会教会会有见证会，常常说现在耶稣救我了，已经救我了，不错，耶稣现在就拯救跟随他的人，因为他的救赎原本不是停止的，是从天上倾注在他的子民的身上。但是耶稣基督大能并不止停止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他清洗我的罪，他还继续不断的清洗、医治、救赎的工作，救赎的工作。哥林多后书1:10这么说：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。当我信主的时候，原来我是在极大的死亡里头，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。现在 right now， 现在这个时候，他仍要救我们，要我们常常时时的到他的面前来，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他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这个救恩是不断的进行，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进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在这个继续不断的救赎中间呢，我们应该不断的去到施恩宝座前，我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神的怜悯使我们的罪和亏欠蒙到赦免，这就是施恩座，就是赦罪的地方。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的亏欠蒙他赦免，他的恩惠使我们得着胜过罪的能力，这是他的恩惠，他给我们的恩惠，我们可以胜过罪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，是因为我们信了他，他圣灵在我们心里头让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我们可以胜过罪。他并没有把我们的罪都洗清洁，但是要我们胜过罪，这就是成圣，要胜过罪的能力，又是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应该做但是没有能力做的事情。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的，我们很多事不能够做。我们看到传道人，我们看到宣教士，我们看到服事的人，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，我们人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们本能没有这个力量，但是神有这样的力量帮助我们，有这样的恩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就这个能力。所以我们既有这样随时可以来求助的施恩宝座，就应该不要懈怠，我在强调，不要懈怠地靠基督去求恩主，不要懈怠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。本章的第一节，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我念一下，跟各位念一下第四章的第一节。第四章第一节这样说：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大家听好这一句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。这是四章的第一节。四章的最后一节很有意思啊，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今天刚，我们现在要讲的，我们讲的这个正在讲的这个第16节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坦然无惧，大家比较一下啊，第四章的第一节是什么？是当畏惧，你们要畏惧，但是到了第十章的最后一节是无惧。这是何等大的区别啊，这是何等大的区别，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何等大的区别。感谢主啊，他对那些放松追求的人，在不读圣经、没有灵修的生活，放松啊，这个有空了就来聚会，没有空了就不来聚会。对那些放松追求的人，这个四章第一节，似乎是赶不上的人，或者模式救恩、基督救恩的人，圣经给他们的警告是什么？就当畏惧，你要畏惧。就当畏惧，我们对这一次的大的瘟疫，我们畏惧不畏惧？每个人都畏惧，很多人畏惧到一个程度，连出门都不敢，不管是正的事情、好的事情、不好，出门都不敢。但是想想，上帝的愤怒比这个疫情更要大。这次的疫情有一点让基督徒看到的，就是上帝的愤怒。在旧约里面讲到瘟疫，就一直讲到瘟疫，就讲到上帝的愤怒。我们要想到是上帝的愤怒。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就当畏惧。但是在最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是只管坦然无惧。弟兄姐妹，这才是我们，这才是基督徒， 这是神的儿女，坦然无惧啊！我们坦然无惧的，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？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开了这条道路，直接的可以通入至圣所，直接通入至圣所。我想我把上面讲的一个结论跟大家来分享啊。第一个哈，第一个我就讲特别讲到这个希伯来书这本书。那当我这个准备到这个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圣经里头啊，这个新约啊有个特别的人物就是保罗。保罗这个27本圣经这个新约书有13卷书是他写的，但是他有几样的贡献。是他在新约里面，因为看到了旧约，他才按照旧约才讲出几样事情是很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这个创世纪的第15章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他一看到这个地方，因为他是个旧约的学者，看到这个地方，他信主以后才发现。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个罗马书因信称义的道理从这样开始的。亚伯兰因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他为他的义。保罗又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，引用亚伯拉罕所生的两个儿子，以撒跟以斯玛利这两个人的历史，他证明什么事情？恩典跟律法的意义。恩典跟律法，恩典是应许，恩典带出来的应许。而律法带出来是咒诅啊，是咒诅。所以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，是这咒诅里面所赎出来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什么呢？希伯来书者完整了基督论。基督论是中间很重要的，基督是君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。只有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引用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。麦基洗德的等次，麦基洗德在整本圣经里面就三个地方出来，创世纪第14章跟这个诗篇的110篇，跟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了这个麦基洗德，因为麦基洗德从创世纪第14章出来的时候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。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了重要人物，都记住啊，都有一个重要人物，都讲他的祖父，他的宗，就讲着他的儿子，他的父亲，他的等等的，就讲他的这个 genealogy， 他的这个祖宗的名字，独有在麦基洗德提都没有提，完全不提这个人，麦基洗德，而且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，他讲至高神的祭司。当这个亚伯拉罕他4王打完以后，他去把他的侄儿拿回来的时候，打胜了他们以后，他带回来的很好的这个战略品以后，他拿1/10给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为他祝福。这个在他的眼睛里面很特别。亚伯拉罕是非常有钱而且有权势的人在当时，但是这个人比麦基洗德还要高，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要高。所以说大卫在110篇的时候受上帝受圣灵的感动才写出来，他说上帝启示绝不后悔，论到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，他写了这个。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这两个地方了以后，他就突然想到这个比作就比作耶稣基督，跟耶稣基督相似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支派生的，他不是这个大祭司的支派，大祭司的支派都是利未支派，跟他毫无关系。不要忘在圣经里面讲到过扫罗就做错了一样事情，就从这个以色列的王位上面被他拉下来的，他就是自己是君王，他做祭司的事情去献祭，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，绝对不允许的事情。但是大卫就写到了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，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一个极大的贡献。他把耶稣的基督论讲得更完全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先知， 他也是祭司，他也是祭司。第二个，他是如此超越的大祭司，超越，因为他永远的存在，永远的存在。他把自己献为祭以后，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坐下来。我们理当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信仰，弟兄姐妹啊，特别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讲，你们不要随流失去，随流失去。大家，我讲到随流失去，我又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神恩待我，我的命是很多次被上帝 spare， 被上帝救回来的。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，那去这个，我有一个堂哥啊，在台湾，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沙滩地方，叫做西子湾啊，在高雄西子湾。那我堂哥他住在那个里头，住在里头的时候，他就跟我父亲去看他，所以他们在吃饭在聊天，那我就出去玩，他就在海边，那我就出去，已经天黑了，就天黑了。那个是这个，我就这个，因为小孩调皮，就哎，那个潮水，那个水流下去，我就跟着水走，跟着水走，越走很小孩很小，就跟着水走。走的时候，那个水又上来了，但是我突然发现，那个水，那个，你晓得这个退潮的时候，那个水拉的力量很重很重。我突然就一个感觉，当我看到那个海面的时候，全是黑的。全是黑的，但那个水的那个流的那个拉我那个样子，就无穷的力量在拉我。我当时那个死的观念就在我的脑筋里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哇，我就从这个中间慢慢走回来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么厉害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名誉也好，金钱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各方面，都好像这个巨大的潮流把我们拉过去。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瘟疫，现在这个 Corona 19一样，也是一样，就像这个潮流一样，把我们拉过去，拉过去，拉到这个拉到死亡里头去，拉到死亡里头去。告诉我们有这位大祭司，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仰，坚持我们的信仰，不要随流失去，不要随流失去。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界流失，但是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在父神的右边，而且不断地为我们祷告，不断地为我们祷告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不要随流失去。弟兄姐妹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却做半吊子的基督徒，太可惜了。再说一遍，他是如此超越的大祭司，我们应当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不要随流失去，不要随流失去。第三个，像我们一样，他也亲身受过各样的试探，而且胜过了试探，所以他必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扶持我们成圣的天路历程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都走这条天路历程啊。我们看过这本书啊，《天路历程》，我们的天路历程是有许多的苦难，有许多困难，许多的困难。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，他能够知道我们的困难，他也在我们身上跟我们一样来承担这个苦难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地跟随他，跟随他走这条成圣的道路。这条成圣的道路从来没有简单过，没有这条成圣道路可以让你睡得觉过去的。这就叫做信心。信心是信心，我说我有信心，怎么拿得出来的？唯一的信心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你的苦难，你胜过了苦难，就是你有信心。苦难是我们信心的这个行为，是我们信心的行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亲身有各种的试探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他受过这所有的试探，而且胜过这种试探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这些试探中间都失败了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扶持我们来走这条天路的历程，要我们有一天跟他在一起。最后一个，所以前面所有讲的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这个所以我们就要时时的坦然无惧的进到他的面前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软弱，他连续我们，连续我们。我们有很多事情做不成，他知道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做成，而且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有太多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这位超然的主来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点，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成圣的路程之中间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我再强调一点，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是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祷告不能够疏忽。当我们开始疏忽一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疏忽两天；你疏忽两天的时候，你疏忽一个礼拜；你疏忽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你疏忽一个月，你就以后一年你就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疏忽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，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你差遣你自己独生的，在永恒中独生的儿子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为了我们的罪受苦、受难、受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成为中心的一个大的祭司。主啊，常常的为我们祷告，时时的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感谢主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